来读一下大标题，第三篇的
完成神定旨的后裔。
好，我们先读一下第一大点。
神要完成他的定旨，必须得着后裔。
好，第二大点。
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耶稣这唯一的后裔，就都是神的儿子和亚伯拉罕的子孙。
第三点，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第四大点，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我们进入周一的经节，创世纪十二章七节。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加拉太三章十六节，
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像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和你那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Amen。 周二的经节，加太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大名。
你们周三加太三章七节，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
周四的经节，创世纪十五章四到五节，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周五的经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倘若
亚伯拉罕是本于行为有生命，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原来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周六的心结，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借着律法，乃是借着信的义。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
身体，
也是如此。
下面我分享一下前两大点。第一大点是说，神要完成他的定旨，必须得着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首先是个人的基督，然后是团体的基督。团体的基督就是指的是以基督为首，然后他的所有的信徒为身体所组成的。
Amen。
所以说，每一位活在基督里的信徒，或者说，也就是这团体基督的肢体，都包含在这后裔之中，也就是成为承受神那应许之福的后裔。那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福呢？周一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让我们脱离了我们在亚当里所受的咒诅，然后基督在复活中成为了赐生命的灵。这灵然后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也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
而这灵本身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基督也就是神赐给我们今天最大的福分。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就与这福分有关了。
是。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真正的承受这福分呢？神需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需要与基督为一。因为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就必须在基督里，必须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因为在他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承受基督这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分的。在这点我有很多的经历，比如说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生活中能够回到临终的话，无论我们做事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在顺境或者逆境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喜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还是回到自己的心思里，回到自己的魂里的话，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所搅扰。我们可能会很多时候会在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有时候会比较骄傲自满，或者说遇到一些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焦虑，非常的痛苦。像我最近就是在圣经学校，如果我是当我回到我自己的心思里的时候，在等待学校的录取结果，就很多时候就非常的焦虑，因为那些事情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就真的一天都做本来该做的事情都做不好，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在里面就不停的刷刷那个结果，然后感觉那个状态就很不对。但是当我能够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我能够在借着和弟兄姊妹的交通，借着读经的生活，借着祷告，在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就有一种稳妥在那里，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这也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不断的转向主的过程。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的话，就需要我们真的能够回到临终。待的时间越长，我觉得那个福分就是越大的。然后第二点是说，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耶稣这唯一的后裔，就都是神的儿子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照他永远的定旨赐给了亚伯拉罕应许，在这应许以先，律法被赐下作为神选民的监护人，随后这基督的唯一的后裔来了，成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基督来了，神所应许的成就也就来了，这就是恩典。行律法使人成为了摩西的门徒，这是与生命无关的，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这使新约的信徒能够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子，这完全是生命的关系。
是，
虽然我们本是堕落的亚当的子孙，但是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说因为我们本身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天然的出生，也不是因为我们来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们借着信才能得以重新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神的儿子。
是，
我们真是这样，通过相信基督耶稣并进入在基督里，然后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和弟兄姊妹调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成为神的儿子。
阿们。好，感谢主。刚才乔治弟兄跟我们把自己做的经节和前面这两大点就跟我们分享了，啊，就自己有些最近有一些经历啊，也很好。那个，这周我们这个主题啊是关于什么？是完全神定旨的后裔，是吧？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神他有一个定旨的，这我们都知道的，他的定旨是什么？也就是说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啊。我们常常说，那么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个经节就讲说，神他这个计划就是他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他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然后是我们在地上管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他的生命，也要有他的心情，当然也有他代表的权柄。这个神的定旨啊，这一周讲的是后裔。我们知道你要完成一个定旨，首先要有人，是不是？
对，
你要有人才能去执行。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他一个 这个人在这个一个活动一个范围就是个地，这个是下一周我们要讲完成定制，这个比较大，非常啊主要的这个要素啊，神要得着的，一个是得出来后裔，一个就是得这个地。这周是关于讲的后裔的，下周是关于讲的地。那么后裔我们也知道，一讲到这个一这个词啊，我们都知道所谓这一，我们讲很多人叫我们说华裔啊，中国人，而且很多非裔可能在美国，这什么一，这所谓这个一就是你这种人的，你这种有某种这种特征的，是这种特征，你华裔就是你中国人这种特征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讲这个后裔是什么，这个后裔就是基督。那么我们是基督的后裔啊，就是要以什么，就是要以基督作为特征，我们就是要以基督作为，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而且有他做我们的性情，我们活出来也是他这么一个彰显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这个，说第三点，第三大点讲，他是神，第三大点的第一重点，他是神完成神定制所需要的后裔啊，不能是亚伯拉罕所已经拥有的啊，一个以谢做代表，也不能是他从自己所产生的以示玛利，这两个在，其实这个这周经主要用创世纪十五章，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不知道这个以利以谢，大家知道吧？以利以谢这其实是个人，以利以谢就是亚伯拉罕他自己跟一个老仆仆人，就是在大马士的时候，大马士的跟从他，这个亚伯拉罕。经过那个时候他已经就这个老妇人的以利是有跟从他，那么当然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他要得这个后裔，亚伯兰就想一颗第一反应就想什么，他就想到这个仆人以利以谢，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当时他没有儿女，他自己没儿女，那么我这个你想你是要有人继承我这个家产，我就想着就我这个老妇人，但是神说不是，神的话说，神话怎么说，他说上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说这个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常常是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灵里面重生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原来的不属于神的啊，我们这个天然的，我们这个旧造的东西，我们这个把它好神啊，我自己给你，这是我所有的。神说不要，神说 no， 我不需要你这个。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要从他所生的，就是由他基督里面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要有从基督的生命，从基督的性情，也就是基督的所神的所生啊。弟兄姊妹，这个印象我们啊一定要有这个印象，因为什么？这神要他不是以利以谢，这就代表说我们所有，这不是我们神不要我们所有的，当然也不是我们所做的。这个也讲了，这个以示玛利，这个亚伯拉罕是从他肉体所生的，当然更不是，也不是神所要的。这就为什么他要他的应许，他要生个儿子，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就是以撒啊。那么这里面，我在特别摸到这一点呢，他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人呢，很多时候这个，虽然我们信主的很多基督徒很千千万万的，但是真正能够明确神的旨意，而且愿意这个他配合，就是说愿意把我们自己，不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已有的，啊，把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天然所做的。而且经过对付这些，经过就是复活从新造里面的东西来啊献给神，说这个是我们，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第二大点里面讲的，他是说唯有神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才能从亚伯拉罕产生神所要的后啊，就是第二。那么第三点呢，照样就是唯有神借助他恩典做到我们里面的，才能产生基督这后裔，完成神的定旨。 第四重点是我们要完成神的定旨啊，就需要接受神的恩典，使基督最后也能坐到我们里面。那个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读这个生命读经的话，弟兄在里面有很长的信息关于讲到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14章以前，神所给他的他所经历的都是外面的，就是一些外面的一些祝福。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把这个神的祝福啊跟神的恩典分不清楚，很多时候以为这个好神，这个我一份工作了啊，一份很好的工作，或者啊一个姊妹一个弟兄啊，或者我刚刚买了房子，我也是神赐给我小孩啊，活泼可爱的孩子，这些这只是神的祝福啊，这还不是说神的恩典。因为恩典是什么？恩典的这个就是神自己，那就真的要能够做到我们里面的东西。这个恩典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可能外面有很多的祝福，就是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常常里面都却没有神，神自己没有进入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我不能说是恩典，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啊也有这种情形。当然我们当然也是有的时候祷告说神啊，这个我们各样的祝福，也愿神祝福我们。但是更主要的是，神的心意啊，更是他要自己做到我们里面，那就是说他的恩典。你看看所有的这个保罗的书信啊，这写的没有讲，从来没有讲这个后面我们就美国你现在讲的这个，最后呢，包括美国中的所有的救济演说，有最后的 God bless America， 神祝福 bless。但是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这个。保罗弟兄总是说 Grace be with you all， Grace。
哎，
这个就是恩典跟这个祝福的神的祝福这个不同。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祝福，我们需要祝福，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信神呢，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不管要对外面有一些经历，对神有些经历，更主要的，我们里面也要对神要有所经历。
是，
神的经历。所以盼望这些啊，都成为我们啊这个，因为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些供应啊，也成为我们的啊这个亮光。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啊，在这里啊，一个因为我们已经接触了他所应许的那灵，就要让他坐到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向他敞开，就是接受到里面，让他在我们里这个里面做工啊，不要骗我们自己天然的，这个骗我们所有的，骗我们自己的所思。所以这个，当然弟兄姊妹，愿神这句话那个啊给我们启示，是我们愿意在这操练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啊，这个就像小亚伯拉罕一样啊，你接受他应许的那灵。我们在这起一起啊，成为他一个唯一的这个后裔，就是基督，在这地上完成他的定旨，也是做他的彰显啊。感谢主。
Amen。
感谢主，我觉得那个这一点对我很有启示，就是这个恩典和祝福的区别。祝福呢，它是一种外面的东西，那恩典呢，是我们这个里面这种宝贵的主的自己的生命。
Amen。
那有的时候，这个神的恩典呢，说句实话，在外面看起来呢，好像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种祝福？反正我们基督徒好像反而有的时候经历一些困难呐、苦难呐，但实际呢，我们知道这实际是最大的祝福。因为这个就是恩典，恩典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那有的时候，像我在生活中也真是经历到，有的时候真是有不平的时候，就像那诗篇里好多篇都提到这种情形，就说好像那些世人他没有信主，而且他做的也不怎么样的时候，他反而真的是凡事顺利，就是看他就是各方面怎么都这么顺啊，特别 lucky， 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不平。但是如果我们真是生活在这种外面，只追求外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不平。那刚才那个乔治弟兄也对我很有启发，就说我们不能活在我们的魂里。如果在我们的魂里呢，我们就像在旷野一样，是一个飘荡的，是一个就是说没有一个那种你知道吗？没有一种稳固的那种归属感的感觉。那在魂里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被外面这些东西所搅扰。那我也搅扰的有时候心里真的是 就觉得堵得慌的感觉。那只有就是说回到我们的灵里，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追求的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那外面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像是一种祝福， actually 可能有可能是一种化妆的一种陷阱，就是可能这些东西会把我们给离神更远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没有那么顺利，外面好像不如属世的人那么通达，但是实际这是我们真正的祝福，也就是说这种恩典正在这个过程中加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追求。那我也很 appreciate 这种教会生活。我刚才坐在这里还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在教会里已经快20年了，就是从来美国基本上一年不到我就来到教会里了。那相比之下，那个信主之前那个生活真的是一种没根的生活，就不知道活着干嘛，好像就是吃啊，就是一种很那种不踏实的感觉。信了主以后呢，虽然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也是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我就觉得心里特别 appreciate， 觉得一种真的是特别有价值的一种生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存到永远的，就没有一件事突然临到我们的。所以我就坐在这里，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主日来一下聚会啊，或者小派来一下聚会啊，好像平淡无奇，这种生活真的是很平常。但是我回过头来想，真的是这是多大的祝福啊，我们这种生活真的我说不出来，我觉得今天的感觉就是难以形容，就是真的就表达不出那种心情，就真的是一种觉得这种虽然很平常很平淡的一种生活，但是那种感觉是何等何等的一种祝福和喜乐和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些生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就真的感谢主，我特别 enjoy 这里跟弟兄姊妹聚会的时间，一起让我们来追求这永远的价值。
我也是对这个第三大点，就是周四的这些这个非常的有感觉。就是刚才如同弟兄讲的，他说神他的旨意呢，其实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得地，就是不仅是要得着这个后裔，他还要得着地。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后裔，那我就非常的这个摸着，也就是说这个话就是不断的就是提醒，就说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其实今天他也在我们身上，就如同在他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其实他就是要得着后裔。那这个后裔是什么？这个后裔就是基督。那这个他这个他讲说这个你这个亚伯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说，你本身要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在这里呢，这个亚伯拉罕当然他马上的反应就是说，这个以利以谢是要承受我的这个产业的。但是神说不是，你本身你所有的是神不要的。然后呢，这个过了没多久又这个撒拉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后裔的话，那就你就从我这个使女夏甲这里得一个后裔吧，反正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但是呢，也因为得了一个以实玛利呢，神13年不跟他讲话啊，这可看见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的孩子最怕的就是我们不跟他讲话。
是，
我不晓得，你知道我们家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两个孩子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这是很 serious 的事情。但是呢，就同样的，你知道当神不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他的荣耀不断的向我们显现，他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所以当他神不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得罪他了。但是在这里也是，因为神说你所出的就是我做到你里面的才是我的后裔。
是
啊，所以今天亚伯拉罕呢，他需要神把他做到他里面的这个东西出来，他说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其实以撒就是这个就是恩典，就是神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这个就成为神的后裔。那今天同样的也是一样，我在这里就很宝贝，今天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要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要他要把他自己的所事所有所达到所完成的做到我们的里面，这才是恩典。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注意外面的祝福， 我们都是很想主啊，你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但是我们很少就是跟主讲说，主啊，把你自己做到我的里面，哦，叫你在我里面能够产生这个后裔，为着你的旨意。那我真的是很摸索在这个那个这里面，他说有他有很多的几个金节的扣。他说今天呢，神坐在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他乃是把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今天呢，基督呢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基督呢也安家在我们的里面，他也成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今天基督更是借着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他这里所做的呢，目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把神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让神在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长大、扩增、繁殖。那如果我们这样跟主一起配合的时候，自动在我们里面也要为神折着这个后裔。那我真的是觉得何等的感谢主，今天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今天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那我就在这个里面信息里面，这个礼拜他也一直讲到神圣的传输，我们需要接受他神圣的传输。当我们每一次借着来读主的话，来祷告，来交通的时候，就是我们让主有机会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的里面，让基督坐到我们的里面，至终我们就享受基督是我们的恩典。感谢主。那刚才弟兄也讲的是的，保罗呢，保罗没有讲说这愿神祝福你们，没有，他一直都是说愿恩典与你们同在。保罗的每一封书信，当我在读到这个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不相信说这个是不是，我知道保罗时常讲 Grace be with you， 但是呢，后来我就去查了一看，每一个从这个加拉太书一直到最后的那个希伯来书，每一个结尾它都是神的恩典与你同在，主的恩典与你同在，各种不同，但是他总是用恩典来祝福我们。但是其实今天神的旨意就是要把它当作恩典祝福我们。
感谢赞美主，神是要把神自己做到我们里面，
是
我们的最大的恩典。
是。
然后就以前也是，虽然理解就是说神的祝福和恩典是有不同的，我们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就以前对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信神这个理解就是不是那么太具体。今天就看到这个，就是通过这周的这生命读经，就是这第周六那个你看一下信息，那个周六的信息选读，我才理解，就是说那神算亚伯拉罕信，就是算他那个这借着说信他是称他为义，只是他指的是亚伯拉罕信神能把这些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不是其他的一些祝福。所以我以前就讲的信，我也信神，信神能帮助我在各方面。但是呢，最神看重的信是他，你信神能把他自己做到你里面来产生基督，产生那个后裔。我觉得这个信息他说的是很好的，就是在344页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4章相信神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并没有本于信得成。他虽然相信神是天地的主和那个天地主的至高神，但是神都没有称义这个。但是呢，神不把这样的信算为他的义。那怎样的信才算为亚伯拉罕的义呢？就是相信神能将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使他生出后裔的信。说相信神要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和食物固然很好，但这不是在神眼中宝贵的信。怎样的信是神看为宝贵呢？就是相信他能将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出基督的信。感谢赞美主啊！就是说我们平常的看我们以前的信是很肤浅的，但是你要信神，这个神看重你的信，就是说你信神能把一些东西注入到你里面，能在你里面生出基督。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我实在是相信借着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借着我们的教会生活，主实在是能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那昨天我们有机会 到弟兄家里去相调，去文贵弟兄家里相调。那我们遇到了这个一位福音朋友，他的名字很奇妙，他叫彼得。哎呀，我看到这位彼得这个朋友，心里就对他很有负担。那我就借着此这样的一个聚会呢，就有机会跟他交通。他说呀，哎，我发现呢，你们这些人呢，基督徒确实不太一样，啊，确实不太一样。我说，哎，那怎么不太一样啊？他说，好像都比较平和，啊，都比较平安。我说是对，没错。哦，感谢赞美主。你就会发现呢，当弟兄姊妹接受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总是或多或少的，或快或慢的，他的生命分赐到我的里面。你不得不承认，你绝对不能否认，主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做工，而且这样的做工啊，是天天的一点一点的做到我们的里面，不是突然的就变成这个样子，乃是啊，一点一点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得到变化。那个周五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白里边的一位姊妹，她的这个在这个大陆的同事来看她，说是有7年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就听那位同事说，哎，这个姊妹啊变化很大，哦，好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在我眼里也不是啊，她天天都是这样啊，她天天就是这样一个过基督徒生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这边的信息里，它的题目是什么？他说乃是啊，要照着要完成神定旨的后裔。这个定旨就是他照神照着他的计划，将他做到我们里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他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呢与他的真正的后裔，唯一的后裔耶稣必相必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过程不是在靠着我们外边的行为所发动的，不是靠着我们外边的能力和才干所发动的，也是我们外边行为和能力所做不到的。因为耶和华神在这里就说，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做，所以呀，我就算他为义，而不是做他的意思，算他为义。这就给我们看出来，我们外边的行为，我们外面的能力，不是啊，这发动，不是使我们成为信心呢、啊，成为这样的结果的这个源头。
对，
主在这里边啊，我深深摸着呀、啊，主在他的福音书里边两个非常非常贴切的事例。第一个事例呢，就是在主耶稣带5000人旷野里边行走的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门徒说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只有这个小弟兄5个大麦饼和2条鱼。照着这个使徒天然的才干和能力，他立刻就说出他话来，哎呀，主耶稣啊，我们完了，没有饭吃了，这一点饼，这一点鱼怎么够我们5000人吃。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圣经里的细节，那里边的细节怎么说？主耶稣拿了这样的饼，拿了这样的鱼，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弟兄姊妹注意到细节没有？他没有立刻就分，他那里边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你看到没有？他乃是望着天，在那里祝谢，他乃是在那里寻求从父神来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定义说，哦，我很有能力，我要给出来呀，我很有能力，我要做出属灵大汉的行为呀。 No， 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怎么做，他没有说他马上要变这个就变这个。 No， 他乃是望着天在那里祝谢，以神的能力在这里作为起源头，以神的能力在这里作为动力。然后啊，你看那个5个饼2条鱼就在那里神奇的就分出来了，然后啊最后收拾零碎有12篮。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情形了吗？好，弟兄姊妹你再看第二个。主耶稣有一天正午在那个井旁边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当那个妇人来这里打水的时候，他对那个妇人怎么说？他说你喝呀，这个天然的井水啊，你喝了一遍你还要渴，你再喝一遍你还要渴。然后他在那里引出一句话，他说你要喝从我得到的来的水，你呀不但不渴也不干，而且你要从我里边涌出永远的江河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边的差别没有？一个是天然的，一个是外面人所拥有的，一个是人呢所打造的，一个呀，另外一边是看到我们这位主耶稣，他里边涌出生命的活水的源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区别了？好，在这里你看到了这样的区别，弟兄姊妹，你要把握。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什么都不做，我们乃是要让我们这个开关，我们这个开关呢，转向这个源头，让这个源头啊，能够经过我，从我呀，使我们里边改变我们的心房，使我们里边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神圣的生命真正的住在我们里边，让他做，让他来发动，让他来运行。弟兄姊妹，我们就 ride on this flow， 我们就跳到这生命的水流里面，享受啊他做我们的真正的恩典，你完成他永远的定制。
分享的很好，有很多共应，
是，
所以也站起来分享一点。因为我们小孩最近正好在读这个创世纪，正好读在这几章，所以这个这一周这个和上一周这个两篇信息啊，就太切合我们的进度了，所以感谢主可以分享一点。创世纪的15章到17章，弟兄姊妹看我们恢复版的圣经的话，它那个标题就是认识恩典未完成神的定旨。所以刚才周弟兄他讲到这个祝福和恩典，我就里面豁然一下就开朗，觉得哇，这弟兄这个话非常的供应我们。最近这个有一个弟兄啊，他给我发这个信息，他很急切的问了我两个怎么办。哇，我知道我的弟兄非常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为着他们的情形在祷告中，他被这个爱呀击破，所以他就，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非常，他不应该问这种问题，但是他问了，我就知道他是出于对我们弟兄姊妹的爱。怎么办？我心里就说，我要不要回答他我们该怎么办？但是呢，想想看，是的，我们的神他能不能够把五饼二鱼变成喂饱5000人的食物？我们的神他能不能说成为我们一个永不再干渴的一个泉源，让我们喝了就不会再渴？会的，但是神他有做事情的原则和他的法则。他什么法则呢？一面他不要我们人的天然的才干和能力，但是呢，另外一面你要知道，神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道成肉身的原则。他不会自己，不应该这样讲，他不是他自己来做，但是他要进，他不要我们人来做，但是他要经过人来做。这就是神在对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应许，后裔和地的一个系统。神他是万能的神，他是万有的主，他为什么会要亚伯拉罕？哎呀，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亚伯拉罕在他那个时候也差不多将近100岁了，读那个圣经就知道，他有谁啊？他有老仆人以利谢，他有他侄儿罗德，他还有后来凭着他这个和他这个使女夏甲生的这个以实玛利，这些都不是神要给他的。因为神给他有应许，他首先的应许怎么说啊？他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 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
Amen。
我是你极大的赏赐。
Amen。
他是我们的保护，他也是我们前面的激励。
Amen。
他就这样供应亚伯兰。那亚伯兰首先就想，哎，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没有孩子。你会有孩子。到了后面我们在读这个多少章十八章的时候，他说啊，下明年这个时候我再来的时候，你就应该得儿子了，生儿子。那个时候，那个萨拉都
小
笑，笑喜笑，都月经都停掉了，这么大把年纪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认识神，他的定旨，他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他最心头的心。所以呢，他的做事情的原则是，他不要我们人天然的能力。但是要凭借我们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圣经和我们这个人能发生联系？为什么这个创造万物的神能跟我们这样一个起先是起初也现在也是，我们真是一个卑微又充满罪的人，跟我们这样的人有关系？这就是在神的心意和他的定旨。
Amen。
李弟兄他在这个生命读经中对这个恩典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他就是说恩典就是神经过我们人成为我们人的享受。
Amen。
一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和需求，我们很多的难处，有些真的是我们绞尽脑汁可能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怎么办，没有办法。但是说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经过让神经过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对他有享受，认识到他成为我们的享受，这就是恩典。是的，外面神会祝福我们，这在于他，他审判，他赏赐，他施福，都在于他，这不在于我们人，不在于我们怎样，我们如何好或如何坏，这不在于我们人的判断，都在于神。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接受他，让他经过，让他一次一次的经过，一次一次的暴露我们这个人原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得着了喜，我们这个人慢慢就得着了变化。那个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恩典。
Amen。
哇，那这个我们像徐兰说在召会里二十多年，我们回想一下，哇，太多的事情，太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见证这个事情。
Amen。
神是我们的恩典。
Amen。
今天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他是我们的恩典啊。我们讲那些等到主来的时候，当然这恩典可能就我就不能乱说了，但是在主回来之前他是我们的恩典。
Amen。
我们这是在这个大好的这个时期中，我们要抓住这个恩典，我们要真是要让这个恩典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Amen。
所以感谢主，我真的是为早上的这个信息啊，为弟兄姊妹的分享所供应，也许也有点分享。
Amen。
哈利路亚。
听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也很多共鸣。我自己在最终的神学圣言里面比较享受的是周六的，他说他到最后说，保罗写罗马四章，因为他要显示神的称义是为着达成他的目的，也就是神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可怜或者是充满罪恶，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目的，
是
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身体，就是活动彰显他，并在地上施行他的管制权。主今天要的不是主今天要的是后裔，所以呢他赐下基督，然后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生出他所要的后裔，就是他那一个国度。我就觉得是他这里面又说神称义的目的是要在无数的圣徒里面得做基督的复制，这些圣徒做基督的复制成了身体上的身体，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彰显神施行他的管制权。然后前面又说到信神，信神就是在神眼中多宝贵的信神，是信他能够就是在我们里面生出那个后裔来。但是他前面又说，我们对神的信是来自于神对我们的显现，就是他的成分传输到我们的里面。
Amen。
我们每天在这里面生活，反正我是觉得每天在这里 神的旨意很高，神的目的也很高，但是我们在操练还是起源于我们的生活。神已经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在这里信主信的是什么了。那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已经知道这些，我们就从生活中就需要操练，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向着神的一个寻求和操练。他而且我们这样真实的得了，神把我们摆在我们的生活中，摆在各样的环境里，他也是为着他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每天需要做的就是祷告也好，读经也好，我们信神也好，我们敬拜神也好，我们爱神也好，我们聚会也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Amen。
那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时间是更比聚会更多的。那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焦头烂额的事，高兴的事，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很多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很忙很忙，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是没有神的，就是我们不想着神的目的，也不想着神，就是很忙忙我自己的事情。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那样忙，因为那样忙的话，忙过去了之后觉得心里面很空洞的，然后也觉得这样过去就白忙了，
是
因为什么也没有得着。因为忙，因为你无论寻不寻求神，你每天还是要生活，你每天还是会烦恼，还是会开心。那如果有神的话，就会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能够生出这样神所要的后裔，那就会跟他的目的有连结。也就是说你会享受到他的恩典。他前面说保罗以前的时候他所钟爱的那些后来他都丢掉了，因为他看见神的宝贵，他没看见基督是至宝。我觉得每一天就是在生活中之所以不会那么就是被别的事情所谓霸占，或者是忙别的事情把神都忘了，是要看到神的宝贵，神的美丽，是他是真的可以可宝贵，他真的是活水，可以解我们的干渴。我们每天在无数的忙乱中，在各样的环境中，真的可以有那么片刻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敞开我们的心，求他把他的成分注入到我们里面，享受他一下的丰富。我们对他的信也就是来自于他不断的把他自己就是向我们显现也好，就是说我们对他的享受也好，我们对他的摸着也好。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好，除了不用每天只是忙外面的事情，里面也会跟一个我们最需要的最想要前进的一个东西每天都有一个连接，那这样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对于神的经纶的看见源自于我们的经历，我们对他的经历越多，我们越爱他，我们就越看得见他的经纶，越看得见他的目的。他在我们里面掌权越多，我们这个人就越讨他的喜悦，我们的信也就越多。
Amen。
所以我是啊，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弟兄姊妹，每天好好的向着主操练。每天我们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呼求一下他，哦，主耶稣啊！每天觉得很受搅扰的时候，就拿出一节经节来，不断的读，不断的读，就是把它当成我们的粮食，当成我们的活水，来解我们里面的那个干渴。每天就是觉得怎样的时候，我们都想一下，哦，主耶稣啊！求你进到我的里面，求你将你的生命的成分传输到我的里面。我想要你在我里面更多，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真丈夫。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可以依赖他。
是，
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实际的，我们可以实际的去依靠他。就是求主加力给我们，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来他要的后裔，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完成神的定旨。
Amen。
Amen。
是。
我也简单分享一下，我对这周非常享受的，就是非常开启我的，就是周四也讲到，他说完成神所定制所需要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也不是从他自己所产生的，也是以利以谢和以实玛利。他说我这个真是很开启我，他说这唯一的这个后裔就是基督。
是，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都说，当读到这一个标题，这一周的标题是这个完成神定旨的后裔，那我们就我们是神的后裔。那我们作为地上的人，天然的人，其实我们可夸可称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所能做的。我们若看世人，我们就是在讲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所有。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到，这些都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他需要的是基督，也是基督要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也听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我们都渴慕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加多，我们自己的成分减少。
是，
这就是神想要做的。当这个做成了，那我们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后裔。神得着就是我们这帮完成可以完成神定旨的后裔。对，然后但实际上这有时候我在我自己想也是，但是有时候想，但我在做这件事是不是我自己在做我的努力，还说这是因为他说这个是到就这个我所做这件事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尤其当我这个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因为会有一个我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的，其实就是不是，也刚刚丁也讲了，我们不是这个。他说这个神还有叫道成肉身的原则。对，所以我们需要来与神配，需要神来借着我们来彰显他，来做事情。那这个时候我自己感觉很重要，就是我们，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清楚神要做什么，或我们没有神，或者我们没有连于神，我们就还是在自己在做。对，很重要，我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连于神，连于这个源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这也是我也可以联系到上一周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神在生活里面向我们显现来传输我们。当我们和神没有联系了，没有连结了，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些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在做自己的。
是，
常常还是回到，因为最终还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没有个同在的感觉，没有神的供应，你最后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就那种感觉，就是你最终就是因为神向你显现太少。因为神向你说话太少，所以就渴慕也是，但我们就一起来操练，就说
是
像上周弟兄们都分享，是来到主的面前，每天来有主的话，有经历，在每一件事里面来学习，来经历主，对，也是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对，在做事情，在做事的事情，然后对，就是渴慕。Amen， 就我一点点分享。
有时候环境真的，我觉得是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对，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Amen。
然后他第一，这是灵后第一章的，然后是把话也唱，只要我们所夸的是你们的良心见证，我们是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盖世为人是不靠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
所以
你们就是这样，这恩典啊，就是神都给，就天天他的恩典，就他自己加多在我里面做成我们的，做成成型在我里面，当然就是神向我们不断的显神，向我们说话。第一个，你的心要爱他，我觉得不爱主好像真的没有活的指望。我觉得爱主呢是太大的恩典，把他自己天天这样子让我们享受他，只要把他经过这些来，让这些环境呢，让我们这个人外面人破碎，我们这个人真是强啊！我对自己真是有不断的悔改，求主这个人呢，求主自己的这个生命让我去看清楚，神自己的生命在我里面，神自己的生命性情在我里面，我真是讨厌自己这个性情。这个信心是急的人呢，就活出一个急的样子。那急呢，就是不在基督里。他绝对是跟你这个本来的天然人是活出来是不一样的。你看他在活在基督里的人呢，他真是一个很温柔、很柔和、谦卑。他有一个很多神的属性。哎，我在基督里，我看得见，我也很享受，也很羡慕，也很赏赐。但是神不是这个，他要经过我们这些，让我们这个人呢被他构成。
是
的，这是神的恩典，他还没有一个人放松。神得着我们，就在我们身上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后裔，完体的基督。你看真的爱有多大，他愿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来领略他的阔长高深并超越知识的爱。
是，
我每去读读的话，我里面人就活过来了。这个必死外面的环境，我常常陪我的女儿，就是说这个环境就是叫你死， 这个环境啊，就是要你要转向主。
哎，
我们这样说，但你要有这样的活出，不然他不会信你。你的话里头没有力量，
是
你必须要成为那样的实际的一个人。
是，
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天天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在召回生活里，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救恩。这个权柄完全就在这个生活里头。要天天有个正常基督徒生活，你连于这个，你里面真的看主要赞美你，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诗歌。
是，
里面就涌出这个。我那天很难过，我对很多事很焦急，神就给我看见。不是靠征战得胜，每天日子都是征战的。你的生活里就是要征战，征战得胜不是在乎你的，不是在我的才能，不在你的权势，乃是依靠那万军之耶和华的那灵，依靠那灵，你才有神必成就这事。我这个话一在我里面出来的时候，哎呀，我就知道，真的神生命的拯救是在神的话，就发出来那个力量。这个人呢，我就不在那个受压里头，但真是那个受压，我真的觉得力不能生。为每一件事呢，你是要祷告祷告，你这样，可是你这个人呢，没有进到那个实际的灵里头。感谢主，就是拯救我们，我们就是天天让他经过我们，成为我们的享受。我那时候在中南美训练，他就讲，那个陈弟兄弟讲，不是在训练你什么，乃是要你在神面前更多享受主，更多被他组成，更多被他成型，更多享受看见他的启示，让我在里面一同享受这个团体神人的生活。
是，
讲就真的。那个里头就把你点醒，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启示，神感谢主，我们就在召会生活里，所有的前面弟兄都是那样积极的活在这个实际里，把他所传输的、所享受的再传输，所以我们都要坚定持续在这神的这个话里头、这个执事里头，我们宝贝这个。我昨天跟我女儿讲，我说：“哎呀，为什么我宝贝使徒的恢复啊？”我说：“我每次在那个东下去训练，看见那些使徒那样忠心的传输主的话，没有自己。”因为我也去过公会，我看过很多，像那个30、40年下来以后，个个都喜欢出书，都把自己的名字，你到台湾书店去看，在那个叫什么，神的那个书店那个神的，你就看到个个都出书，个个都很有名了，可是都是落在自己的名里头，没有天主伟大。我们在我主的恢复，你看到那个服事的整齐，那个彰显主，基督是那个首位，基督是那个团体的身体的那个彰显的时候，你就敬拜主。所以我真的宝贝，我们在主恢复。这个执事里，让我们成为在团体的神人里头，团体的基督里头，彰显神自己的那一份。所以我觉得，我很享受周四的，我们一同来读。
是。
这是341页，不要完成神的定制，我们必须有基督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
为何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启示在他里面，基督在他里面
活着。
基督成形在他里面，并且在他
活着
就是基督。
Amen。
我说一点体会，就是接着刘森弟兄刚才讲的，就是渴不渴的问题。我们就是喝外部的水的时候，喝了一杯还渴，喝了一杯还渴。那么喝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泉水就不渴了。我感觉我的感触就是什么呢？外部世界和这个神的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比如说有些贪官，他得了100万，还有200万，他老渴，在他那小账本上00000在那加着，可是他还不解渴，他还觉得渴。可是我们呢，有这个主的泉水的灌，我们对那不渴慕啊，那有什么呀？我已经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我不需要那个，所以我不渴。那我需要是什么呢？是灵魂的圣洁。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是公义，是博爱，是精神世界的最高价值。那钱值什么呀？那根本就不值什么，所以我不渴呀。有主在给我灌输这些个公义，这些博爱，我老享受的这个喜乐，我渴什么？我就不渴，所以就渴和不渴这个问题，我就着刘森刚才讲的这话，说一点自己的体
会。
哎，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这个不渴，就是别脱离我们这个院子，能够到圣所当然更好。你走出了这个院子，那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不渴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您出了这个山，外边的小小流
会流到你的这个生命的泉里边，你这个泉可能就被污染了，你可能对那个钱、对那个官、对那个事、对那个就有了渴慕，您还得接着去渴。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要在主的这个院子里边生活，不要脱离这个主的这个圣泉，这个圣泉是无比宝贵的，追求也是无比的高尚的。还有就是刚才这个姊妹说说这个忙啊忙忙的都忘了主是怎么的，这个我呢前读过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就说有一群人匆匆忙忙的往前赶，赶着赶着一个人突然停下来了，那别人说你怎么不走了，我把我的灵丢了，我得等一等我的灵。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繁忙的生活当中，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重要，但是一定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心灵，给自己的内部生活，这样你就永远站得安息平稳，你看事物的角度就都变了，在别人看来是天大的事儿，心里头搁不下这个焦虑急躁愤怒，就是一心的波澜。但是如果你有了主的这个灵，你看，我就记得我开窍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李弟兄，李弟兄叫什么记不住了，
马长寿弟兄，
对，他的一句话就使我就是开了窍了，他就说你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主安排的，不要抗拒，你抗拒你知道你跟谁抗拒吗，是在和主抗拒。当时听了以后非常震惊，我怎么就跟主抗拒了，明明他们不对我就不能说两句吗，心里都是心里停的。后来我就仔细的体味这个话，我就明白了，我就顺从了。
是，
大自然是那么的大，所有的事情都是主安排的，或者我们就说国内来说是自然的，那么人际上的一些东西也是主安排的，不可能什么都顺你的心可你的意，都认为都得符合你所认为的真理，一切你所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你必须面对。所以这一句话呢我就明白了，都是主安排的，你必须面对。那么
对，
这么一想，我就好像这个灵壳的窍就被敲开了，以后我再看见很多觉得心里不平不舒服的事不顺眼的事，就不是那个态度了。就是以前就是平视，这个就应该怎么怎么着，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不合理或者是不道德或者怎么着，就会这样看。等到这个灵魂一开窍，我呢就能俯视这个，俯视了，这些都是寻常事，是正常的，是你人生必须遇到的。你不遇到，别人也遇到，你今天遇不到，明天后天你也遇到，因此这些事情就变成了叫什么寻常事了，不那么大了，他的那个在心里头不会让你那么波澜，都能够承受了。无论是你遇到的挫折、失败、委屈，还是你遇到的成功什么什么的，得了个什么奖了或者什么之类的，你的承受能力都强了。遇到的那个挫折，你觉得这是小事儿，没关系，不会那么沮丧。遇到那个成功，您这点成功算什么呀，也不会兴奋不已。所以就说承受外部的一些东西的那个承受能力就增强了。所以我就是和弟兄姊妹们呢共同一个是嘱咐我自己，一个是也是和大家共勉，一定要生活在这个院子里，不断的喝主的那个灵泉，别喝外边的那个水，那个没有什么用，它只能让你越喝越渴，像那些贪官一样一百二百个这么没完没了的这个东西，从科长到处长，从处长到局长，从局长到什么什么，他老渴，他解不了渴的，是这样子，就这个体会的。
Amen.
我这周读的时候有两个词儿，大家可能也会有点混淆，然后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有帮助，就是后裔跟后嗣。 听起来好像是这两个词儿可以互用啊，其实不是了。我们要是读创世纪15:3，他是说这亚伯拉罕跟那个耶和华在说了啊，其实有点抱怨的意思。他说你没有给我后裔，那在我家中的仆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后裔呢就是他自己亲生的，那后嗣呢不一定是亲生的，但是要干什么事呢？要继承家产。那也就是说呢，后裔呢就是那个 seed， 后嗣呢就是 heir。 那我比如说我呢，我要跟妞妞蛋蛋说呢，我就说你们是我的后裔，但我可能不能说你们是我的后嗣，因为啊你得是个王，你才需要有后嗣，你知道吗？才需要继承人继承这个王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得蒙救赎了之后呢，我们就是神的后裔，我们是神生的了嘛，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后裔，但我们不一定是神的后嗣。就是后嗣呢就是要继承神的这个产业，要继承这个王位，我们需要有一个变化。所以我记得以前弟兄总说这个教会生活是什么呀，是王子训练班。哎，你在生命上，在生命上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在生命和在实际上，在生命性情上，在彰显上，我们不一定有神的彰显。我们没有神的彰显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是神的儿女，但不是他的后嗣，也就是不能继承这个王位。那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意义呢？非常重要，因为因为我们要过每天的属地生活，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哪。我有个同事是个从以色列来的，我们每天经常中午一块吃饭，我们吃饭呢就讨论两件事，讨论我们这个做研究啊，这些实验啊什么的。啊，不知道怎么讨论就会讨论到神，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呢，他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了，但是呢，他就跟我讲说，犹太教在犹太教里面最高的境界，你猜是谁的境界？是约伯的境界。就是，哎，主啊，不管你怎么挫挫我，我都不吭声，我都不抱怨你。约伯就是这样，约伯一开始他是个义人了，但是他做得很好了，但是呢，那撒旦就来攻击，那主说那不允许撒旦。那最后呢，约伯也是真的一句这个就是毁谤主的话都没说。但是呢，我一开始读约伯记啊，我一开始也是不明白，后来有弟兄开启我才明白，人为什么要讲约伯这件事呢？约伯是一个自义的人，他觉得自己凭我自己做我就满足神的公义了，甚至在他被神都已经打败到地上的时候，他还在那说，你知道，我你看我都这样了是吧？我还没这个说二话，他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天然里面。所以那最后神就向他显现，最后他也服了。那神其实让约伯看到的，也让我们看到的什么呢？是我们不能凭着自己去满足神的要求。神渴慕的是一般知道他心意的人。
是。
神为什么那么喜欢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知道他心意的。你看神要灭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是要把罗德救出来的，他为啥不直接派人就去干了呢？他为啥先上亚伯拉罕这儿逛一圈呢？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知道他心意的人。
是。
亚伯拉罕一定会为罗德带球，若是没有亚伯拉罕的带球，就罗德就完了，没有罗德最后就没有那个路德，最后路德是从那一支出来的，
没错，
没有路德就没有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我们，也没有神的国。所以神是需要亚伯拉罕，神是需要一个明白他心意的人，所以神很喜欢亚伯拉罕。还有神还喜欢谁？这个但以理神也很喜欢，对吧？为什么呀？那以色列人被流放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可能绝大多数人呢，要么就是抱怨啊，神已不管我们了，算了，他不是我们的神。有的呢就是约伯的状态，就是哇，我们现在郁闷了是吧，我们现在倒霉了，但是呢，哎，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反正我就忍了，我还尊你为大。这种状态 好看起来好像是公义的，其实神是不喜悦的，因为他不明白神要做什么事情，
是
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但以理就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这只是对他们暂时的管教，神的心意乃是让他们回去重新建这个圣殿，重建圣城，
是
再来这个建神的国。所以他来到主面前，他就向主祷告，哎，你看借着他可能他也有他的同伴一起祷告，那主的心意呢就能达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真理啊，因为神让我们成为一般知道他心意的人。我觉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是不是客观的情形，如果是客观的情形的话，那在犹太教里的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怜了，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神的心意。我觉得多半是对的，因为你如果去读启示录的话，那个约翰先看到宝座了，然后看到一个书卷，就是神的经纶啊。
是。
然后呢，那个经纶啊是封着的，约翰就哭啊，说：“哎呀，你看神的经纶在这儿，神的奥秘在这儿，就没有人能打开。”嗯。你看，结果呢，基督就出来了，那羔羊就出来了，然后那些人喊什么呀？羔羊是配，唯有你配把这个打开。这就为什么今天的神的经纶向我们开启了，因为我们有基督了，基督是就有这个权柄把这个经纶打开。神的经纶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与召会。这宇宙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所以神的奥秘呢，今天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坐在这儿呢，实在是一般知道神心意的人。好了，那你说我知道神心意，就什么都这个清楚了吗？不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了一个头，就是神创造了人，要人有他的彰显，又知道了个尾，就是在这个勇士里头是新耶路撒冷，我们每个人呢作为团体的基督呢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但这中间呢还是一个奥秘。这就为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圣经里也没讲，你可能跟主祷告，可能主会向你启示，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路线呢还是一个奥秘。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啊，就好像神当年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没给他地图，没说你下个月走到那儿，你来年走到那儿，你五年之后呢我预计你会怎么怎么样。亚伯拉罕又有这个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啊？他就不需要信靠主，
是
我都知道了。我们也是这样，神若是把今天这个世界变成一维的，我们就是 AB， 我知道中间是一条直线，我们就没有必要信靠主。但是今天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甚至我们每个人通往那个新耶路撒冷，我们定命都在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要经过的路线呢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够复杂，复杂到我们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主希望我们来信靠他，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嘛。我们什么时候向主是独立的，那就没份没关了。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信靠主，我们就蒙福。就像我很这个得着供应，今天早上就关于恩典这个事，就是神就是要借着环境让我们来依靠他，然后经过了这个过程，神就做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我那个在战略上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很清楚的，至少对于我们主恢复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与召会。但是在战术上，我们每天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经历，我们都要连于基督，都要信靠主，这样呢我们这个基督才能做到我们里面。然后我自己有一点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的灵是下沉的，是我们属世的生活呢就是会有一个一样的光景。是什么呢？以前我听很多弟兄们讲，魏平弟兄也跟我说哎呀，这个都忙得都不行了。那我还好了，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事。但上一周呢，上两周呢，就事儿就特别特别多，到了一种地步是什么呢？你早回家呀，你躺在床上，你说我睡一会儿吧，那个睡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因为睡不着。你睡着了呢，你也得不到休息。然后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办？你这个你来恢复我。然后也就有个亮光，以前我装了一个叫有声云，我听信息都不，那时候信息都听不了，只能听诗歌。 哇，一听诗歌，你这个魂你就觉得你就像一个东西就干了啊，然后被水泡泡泡泡，就复苏了，你知道吗？比你睡两个小时觉那个效果都好。哦，我就听诗歌，我就赞美主。哇，真的是，所以这个很实际。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光景里头是需要很强的祷告，是需要让主啊把我们这个人破碎。有的时候我们的肉体都软弱到一个不行的时候，那主就来像那个温柔那个膏油在涂抹我们啊，就让我们恢复。所以主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主是基督是中心也是普及？普及的意思呢，就是他啥都是，你知道吧？我们在不同的境况里头呢，就需要不同的基督。
是，
阿门。
阿门。姊妹，我们这周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下到 DC 去和那边的弟兄姊妹去相调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人数啊刚好都可以人人进攻用，然后都操练交通一点好不好？
好，感谢主。就是我们说神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但是怎么做还在神的手里面，他有他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在我身上就是让我有软弱的感觉，让我有失败的经历。我感觉有的时候在我身上软弱和失败更把我带到主的面前，比我高昂和那个成功的时候还要好。有的时候你知道人到软弱失败到一种程度，就是没有信心了，不是说就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弟兄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完蛋了，烦恼的时候我都会把有的时候会把那个门关起来，我在里面一个人在那边跟弟兄读经或祷告。那为什么呢？不想让我孩子看见，因为孩子说哎呀爸爸妈妈前两天还在 Netflix 上看电影啊，在那个饭桌上还在八卦呢，哎怎么今天都开始读经了，真有点丢脸。我说我要坏就坏的真实一点，不要坏的虚伪。读经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到门里边，然后我读完我再出来。然后你知道在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还可以有隐藏，还可以人前人后。你知道在小孩子面前他你藏不了的，他那个眼睛尖尖的，说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都是跟踪的，对，滴水不漏的，在他面前是无可隐藏的。所以说我就有的时候很吓人，我说哎呀这个我因为我知道那个孩子长大了，你知道这个人没有信有的时候是可以很放肆的。那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好，管教还是严的，那这边的孩子那一旦到了年龄没有一个畏惧的心的话，有的时候会很放肆的，你会无法控制。所以我有时候还是很担忧，但我有时候我很难做到一个榜样来把他怎么怎么样。我就有的时候也很焦虑，说这个一天天在过，然后再逐渐在长大，到底怎么办？马上到 teenager 了。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呢，有电话来了，是一个小朋友。哎呀，我找那个 Emilia， 我干什么？我要跟他读经。哎，然后哎，我这心里边突然就开朗。我说这做父母的不行啊，说神啊你还是真有办法，你还是把这个子女，我这个子女啊带到了你的话的面前，那个我做不到，那你还是最终还是做的。哎，他们就在一块儿一起，我也不知道自己他怎么读的，反正是读了，好像也有祷告。就是我以前我都没有记忆的，因为我们在家都没有这样的操练，反正是逐渐就是有一种比较刚开始啊比较规律的一种读经的生活了，每个星期大约有几分十来分钟时间。啊，我说这个是真是主的恩，真是奇妙，让我有软弱的感觉，让我知道我需要信靠神。
是，
但是我自己做不到的呢，他还替我补上了，把我的子女带到了他的画面前。
是。
接着林刘艳萍的分享哈，就是说孩子的眼睛真的是很亮哈，这小我们家孩子也是整天观察着我，看你表现怎么样，看着父母表现怎么样哈。实际上我们的神呢，比孩子眼睛呢 亮多了，对不对？他是一把两刃的剑哈，包括我们的什么魂和体，真的是读这周的信息看了，他说。第一点说，神的定制是必须得着后裔哈，是他的定制。那么创世纪一章二节我们都知道的。然后后面第二点就说什么，基督是他唯一的一个什么，唯一的一个后裔。这个我们看马太福音刚开始就说的这个神的家谱哈，这亚伯拉罕一下子下来就在基督那儿去了，那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后裔。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这外邦人跟他无分无关呀。然后后面又一点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我们相信那个基督哈，哎，我们就成为那个后裔了，我们就好了。这是真的是盘面，真的是我们今天的坐在这儿哈，也是真的神的一个祝福啊，非常有感觉。周四的有一点，他说在基督里，我们在第二他的那个第二大点第二中点说，在基督里，并借着生机的连接，我们乃是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啊！这又说到了我们生机的原因。我们不管怎么讲哈，我们不管怎么讲是后裔，我们最后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回到了我们这个教会的那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观点。刚才那个刘凡讲，这我也是给主抱怨，哎呀，真的是事情太多了。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外边的祝福啊，什么工作好一点，什么钱多活少，什么离家近，对不对哈？老板同事人比较 nice 呀、啊，是吧？就我们也自己也属灵啊，孩子也听话、啊，这多好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光景，真的是我们外边要的这个祝福就没有啊。那怎么办呢？真的，我有时候也说，哎呀，主啊，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我想爱你啊，我想成一个属灵的人，但是我们就做不到啊。就是我也是，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有那个感觉说，哎呀，真的很焦躁，我想爱你都爱不来，就是主啊，真的是想爱你的时候，想问主任的事的时候，哎，事其他事情就来了，然后就把你就给你打搅了。有时候我非常有感觉着，这个在马上这个约翰福音的说，有一个有钱人到主面前就说，哎，你我想信你怎么办？主说你把钱给他就好了，对不对？那个人就犹犹豫豫的走了哈。其实有时候我感觉说，到主面前主啊，我想爱你。主说那你把你的时间抽出来给我一点
啊。
他说不行，我要主啊，然后我就犹豫的走了，你知道吗？这样的情形，世界哈就是这样，把我们就圈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把我们的那点时间哈，我们连那点时间都舍不得给主了。我觉得主啊，真的是我们这样的光景怎么可以呢？实际上，昨天晚上我们在小班聚会里哈，读了一个信息，真的对我很有启示。他就说的一个什么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其实上周本来给我服侍那个这个交通服侍那个服侍的时候，我也是就我来要出门了，就出了一件事，然后我把那点时间又还给我自己了，都没机会，然后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很难过。然后昨天晚上呢，这篇信息给我补上了，他就说。认识属于生命长进的真实的光景，那里面讲的有一点就是说，他一个超凡的属灵了，并不真实。我们就是说，我们哎呀，我要非常的属灵啊，这个我外边的世界都不搅扰，不是这样，主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对不对？然后后面这一点很有非常有意思，就是神许可荒凉，
对，
以培养真实的属灵的生命。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今天提到亚伯拉罕就是说他是 OK。伯特利对吧？神的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也忘了，你别忘了下面他还有这个爱，对吧？一堆乱堆啊，
是
他也是从那边经过的，对不对？所以神是许可我们的一个荒凉的那个情形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就是说他里面提到，比如说像甘恩夫人那样的一个那么属灵的一个人，他应该有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丈夫哈，或者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多好啊！但是没有，神就没有啊，就是他就是一个他一个尘埃，就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说，哎呀。主啊，你要给我轻松的工作，我们也许就能更多的释放你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你可能干其他事情，就让其他事情给带走。我觉得主啊，真的是把我们安排到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他就有他的美意，他说你许可你的荒凉，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长进。然后就这个环境里边，你就去可以去对付，学会对付自己，是吧？可以去信靠那个主去了。我最近就把我们那个老板把我压得好，我就中午饭都吃不了，你知道吧？就是感觉那个感觉，我说主啊，真的是。然后给我一点时间哈，我可以读读经啊，可以亲近主啊，对不对？所以也让我们一个那个星期三晚上，我和那个刘森啊刘刚，我们有一点点交通。哎呦，主啊，我哪怕有一点交通啊，我也很宝贵，有一点就并没有强。来到主的面前，我都能静下来。哎呀，主啊，真的是， 真的是，然后那些是外边的事情啊，真的是很，我们允许的荒凉存在啊，但是不要搅扰我。然后这个的环境存在，我们可以，哎，可以有一点事情，我们可以借，哪怕就是，哎呀，我给这点时间啊，给归给主了，哎，那就是一点点的，那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得着，那是真实的一个连接，而不是一个说，嗯。一个虚妄的一个说，哦，主啊，我多属灵，对不对？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觉得真的是我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啊，说主啊啊，让我们有一点的心哈，像真的是我真知道说，我想爱你，我愿意去放弃这点时给你时间来亲近你，这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们就这样可以长大，这我们就在一天一天的教会的生活里边，我们就长大了，
对，
我们就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长大，愿主祝福我们，
阿门。
建造你的身体，
对，
荣耀你的名，
对，我们何等的赞美你，赞美你就是恩典的实际，赞美你就是要把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所有的环境，你要把你自己传输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后世，主耶稣啊，主啊，我们向你敞开，主耶稣啊，主啊，我们不上胆，我们也不失望，叫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学习来转向你，来仰望你，主啊，向你敞开，主耶稣啊，主啊，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环境，所有的人事物，耶稣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环境，主啊，你的每一个环境都有你的美意，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学习转向你，主啊，与你有交通，让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把我们心中的一切都向你说出来，主啊，让你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实际的来充满我们，释放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每天的生活中你就一点一点加进我们里面来聊，主啊，我们实在渴慕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目的，主啊，在我们的经历中一点一点向我们开启你的心意，让我们一直能够连于你的旨意，在你的同在中，一点一点一点的加多给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一天过一天能够更爱你，让我们愿意爱你，让我们爱你。
主啊，谢谢你的应许，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使我们能成为完成神旨意的后裔，主使我们有你更多神圣的生命加添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天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使我们有一点点能力就不否认你的名，主把我们的生活放到你的里面，主啊，是培养我们有真实的属灵的经历，使我们有真实属灵生命的长大，把我们带进建造的光景里，祝福弟兄姊妹要来的一周，